89年来到美国，90年初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访学者，当然他在那里他接受了主耶稣，然后他开始他2年半的在这个密西比的神学院的学习。去年初他到了加州，任海外校园的经理和那个就是研究员。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他，大家很多人，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朋友，可能早就听说也知名的这个名字，因为他以前他在中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叫做《文章》，他是一个主要的撰写之一。那么这样，请袁志明先生给我们分享之前，我们想先做个祷告，请大家低头。我们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大家能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，主啊，都是求您与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同在，也求您赐给我们的特别讲员，给他以力量，给他以智慧，借着他的口能传播您的真理。我们真是感谢神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这么多朋友，也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能大家能分享我们的心中的喜悦。我们把我们的感谢祈求恭敬的献上，就是保守这样感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下面请远明弟兄。
非常高兴来到一城，这个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的追求。我想从我自己讲起，我想在座很多是从大陆来的，大概我有相似的经历。这个人生的问题呢，是不知道谈了多少年多少代了，人生永远是一个谜呀、啊，好像我是不是摁了什么地方？这个太现代了，我说碰哪就碰哪。算了，啊，手不能动这儿。我是在农场的，我在长起来的。我想讲人生的追求。因为我每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想过，我们不管你今年是20几、30几、40几，或者是更大一点，我们总是不断的追求。如果没有追求，我们就说人生没有盼望，没有希望。但是呢，而且这个追求总没满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，为什么我们的追求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？这个我想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。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小时候我在农村，我是在北京生，但是呢后来就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就回到农村，在农村劳动。我印象很深的太忘不了的就是我在田间劳动的时候啊，非常累呀、啊。我看到那个公路上有那个长途车，拉着好多旅客呀，往北京开。我当时就是拄着锄头在田间想，说哪天我也能也到北京去，不在这里那个扛锄头种地了。结果呢，后来有一天就真的到北京，这个到北京去当兵，到北京卫戍区，而且一待就待了10几年嘛，就一直后来就在北京挨家。这个小时候那个盼望北京，好像像一个美好的梦一样啊，离开农村到北京。后来到了农村呢，实际上，也就是那么回事儿，也不觉慢慢时长了，也不觉得那个梦有多么美。我们知道北京也很多烦恼，我们现在不来北京的人也是这样。那么到了北京当兵呢？特别羡慕那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70几年吧，75年、76年的时候，特别羡慕那些考大学的，到78年就有大学了，77年、78年又上大学的。我们那时候当兵的，当时人们都叫我们傻大兵，我们就特别羡慕那些校园里边的天之骄子。这个心想啊，如果有一天能够上学多好，不在军营里边。结果真的就梦成了真实的，然后就真的去上学，到人民大学，而且直接上研究生，没有念本科。这个结果到了大学以后，其 天天就生活在这天之骄子们中间了，而且还是比较高一点的，是研究生。可是呢，时间长了呢，也不觉得满足，也有很多烦恼。到了在读研究生期间吧，就老想如果能发表文章的话，就是我这读哲学嘛，看到报纸上、杂志上那些谁谁谁的名啊，发表一篇文章，就羡慕得不得了，说哎，哪天我也发表，那多好。结果后来真的就发表了，而且第一篇我就是在人民日报，而且是头版，不是头版，门版，头版不敢。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只有五版，只有六版，那个时候只有六版。我那篇文章呢就在第五版理论版占一版，就讨论这个对农村那个农村责任制的哲学思考。结果一发不收拾啊，那一年发表了十几篇，而且都是在第一流的报刊，什么《红旗杂志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学研究，一年就发了十几篇，应该是很满足了，是吧？你看你想什么就成什么，也出了名了。同学们拿着报纸杂志了称赞，这是我们学校，我们班的。但是呢，还是不行，还是觉得满足，又有了很多新的追求。这个到了1964年，1989年前，又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批判。这个包括一起搞和商，觉得又不满足，就后来搞文化批判，搞历史批判，搞和商呢，也搞得成功了，也出了名了，还是很多烦恼，一直后来搞发明运，卷到这里边去。发明运之前呢，就有人劝我出国，说你出国吧，出国启示道。我当时呢，也当然大家都想出国了，当时印象中就是出国，特别是到美国来，是一个美梦。结果六四之后呢，就真的出来了，是逃出来了，逃到巴黎，然后逃美国。不管走到哪里吧，也有人管饭。可是呢，到现在到了美国以后也不满足，到了美国觉得也就这么回事。这个后来到了美国，有到林斯顿做访问学者，有固定的收入。后来到密西比念学，上神学，这个慢慢的呢，又拿到了绿卡。那这些好像这些追求吧，都得着了。毕业以后也有个工作，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一步一步实现了。可是呢，是不是人就满足了呢？没有，永远吧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我们在追求一件事的时候吧，觉得我只要得到一件事啊，我就是最幸福的人。结果等你得到了，等你成功了，你才发现你还不是最幸福的人，前面还有更幸福的事等着你。你如果得到那件事你幸福，结果等得到了之后呢，你发现那件事也不让你幸福，他又得到你的幸福，你继续往前追，你就不停的一个台阶的往上追。我刚才讲都是事业上的事情，你还要追求家庭，谈恋爱，你想说白马王子，什么白雪公主，然后就追一追，等你追上，你发现是一大堆麻烦，这个要结婚、成家、生孩子，那些家社会关系、家庭关系，整天被一些烦恼纠缠。所以好像人生的每一个东西你达不到的时候吧，你就特别觉得它好，等你一抓到手啊，你觉得它不那么好，你发现前面还有更好的，然后你一个台阶往上登攀，就攀登了。但是最后你会攀登到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，就你要快死的时候，到快死的时候你发现这一辈子爬台阶追求事业、追求家庭、追求学业、追求幸福吧，结果到最后一天，所以什么都没了，
水都熬夜一场空了，这个曲终人散。所以首先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有人说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幸福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得到什么，而就在于追求的过程啊。你只要有事干你就痛快，等把事干成了就烦了，然后就追求下一个事。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持这种观点，说在目的是重要的，运动就是一切。这是老那个波恩斯坦说的话啊，我们的大陆来的学马列的学过。这真的就运动是一切吗？不见得呀，你还是要达到目的来发修啊。你要老让你追追啊，从小就什么都追不着，那你马上就不追了。你说别的，就追个对象，追三年追不上就不行了。现在过去还好，过去等几十年等的都会等你，现在你三年抓不到手的，就三年三个月都要跟别人跑，对吧？所以说这追这个东西呢，有人说追就是过程是幸福，但是实际上不是，我们还是要达到目的性。比方说你就申请绿卡，你说我绿卡得不到不重要，重要我在申请过程中。我告诉你，你真是自欺人呢，你用不了三年就烦死你了。那你去追求什么？每个过程都是跑到移民局排队，大早就去了，排一天回来，这个过程幸福吗？你还这么追求，你幸福吗？还有就学位也是一样，你说学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追求，追求吧，追求十年不了业，你看看，毕业那个答辩老不让你通过，老幸福着，对不对？说那个话吧，是自欺欺人，是有点自，就是无可奈何的。因为人们发现这个目的老是不能使你满足，这个目标你达到了还是不满足，结果人们就创造出一种理论，哎，满足不满足不在于目标，只要追求是了。实际上，如果你真达不到，永远达不到，那你就更痛，更痛。所以说，我想今天晚上请大家来，我们一起思考。我们平时呢都很忙。追求学业、工作、生活，大家都很忙。一般来说呢，不太思考我们为什么忙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都思考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忙忙碌碌的？我这么忙碌到底有什么价值没？我们平时忙啊，忙到一个程度就不想为什么了。今天呢，我想有个机会，大家可以来，我们想一想这件事儿，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本人是这样，本人在大陆反正酸甜苦辣都尝过，当过兵，当过农民，上过学，也出过名，也出过风头，也受过苦，甚至在王舰上我们是逃亡过来的，在海外流浪的日子，什么是痛苦的时候也经历过。对这样一个这么酸甜苦辣的经历，这个而且我又是学哲学，所以我就想着很多想了很多。但是到普斯顿大学那个时候，我实在想不通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就是在1990年4月份，我在美国突然听到我父亲去世了。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才58岁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就非常震惊，伤心之后，更重要的就是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现，就是发现人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不管他跟你多亲，不管他多么有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一闭眼就没有。这个地球呢照样转，人们照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是他就消失了。而且父亲一去世，我就发现死亡这个阴影啊，马上就到我身上。所以我觉得。我突然觉得人活着都是在走向死亡，那每个人好像生活的非常的积极，都是在追求一种成功，追求一种卓越，但是实际上是在走向死亡，是在走向死亡。既然如此，那好像很荒诞。我是学哲学的，我当时看了很多的，回忆了我很多的哲学，学过的哲学上的道理。从希腊的苏格拉底呀，我们中国的孔孟，一直到现代哲学，这样思考来思考去，我发现找不到答案。特别是当我陷入人生的痛苦的时候，
就是在我父亲去世，自己流亡，我太太孩子都在北京出不来，这个而且搞运也搞得一塌糊涂，我也不想搞，这个而且在美国，你想这个像人留学出来的这样非常的提心静气的啊去追求学问，我那时候也不行，因为刚刚14以后逃出来，心根本不安定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干什么好。好，我就思考人生。结果在思考的时候，我发现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不能解，不是说不能解，是不能解决。他们有他们的答案，但是他不能解决当时我的痛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当你真正面临人生的痛苦的时候，面临生的这个绝望处境的时候，思想帮不了你多少忙，真的帮不了。就举个例子说，就好像比方说两口子打架，两口子如果打架打得厉害了，什么哲学家也帮不了他。你那个你跟人讲黑格尔、讲方德都没用的，别说那个了，就是双方的父母来劝都没用。比方说你出了大车祸，出了车祸你生命垂危，这个时候来跟你讲什么呢？什么什么达克啊，什么这个都没用的。庄子、老子这都没用，因为特别是看到你自己的亲人也那样。这样的事我没有经历，但是我周围的朋友们有些经历，都是搞学问的，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就跟我说人在生命那个危机过程中，什么哲学也帮不了。我想我自己在普林斯顿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我之所以信耶稣，就是在普林斯顿的时候。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大概会想说，你怎么就信了耶稣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过去的很多朋友，我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们在大陆，他们都不好意思跟我谈这件事情，觉得这件事我不仅信了耶稣，而且念了医学，而且现在还到处来讲，这个还做了一个就是个传道人这个样子。结果那个一些过去的一些朋友啊，你们可以想象，他听到这些消息都难于启齿的，不好跟我不好说呀。因为不打电话，我一个好朋友电话给我说，他就突然说，他都听说你现在，你就不往下说了。后来我说你听说什么了？听说你现在这个又不说了。后来我说你说是不是听说我要传道人了？他说听说你当牧师了。你知道当牧师这个词儿在中国大陆，我们这个一代知识分子当中，那等于怎么说的，这个还找不到一个跟他同类的啊形容词。你说是卖地膏药的吧，也不像。说是封建迷信吧，也像。这个是找不到一个同类形容的。而且我到欧洲去，去年我去欧洲，在剑桥遇到过去的同学，博士班的同学，他一天悄悄地跟我说，说你选择的职业不错。这个他就说现在很多人呐，这个也找不到工作嘛，是吧？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在那说，你这人民聪明，出来就聪明，原来在人嘛，在大学里就聪明，现在还是聪明，就是每一步都是啊，走得不错。所以大家肯定会有误解，或者是不理解，说你怎么能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，一个搞民运、搞文化批判的这么一个，怎么就信了耶稣？而且你可以悄悄的信也可以，还过来讲。我想今天跟大家呢，我就分享一下我刚才谈到人生的这些经历。我觉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，就是当我在人生的步履中走到那一步，在那一步，我学过的所有哲学不能解决我生命的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时候，我遇到了那个耶稣。我想我们学校，你们学校有刚才创始的他们的一个查经班，我当时就遇到了这一查班的人，他们请我们去参加。当时我们民运的一些人吧，都有一部分啊，我们都去了。我们去了以后呢，到第二次大家都不去了，觉得他们这些形式很好熟悉，就是像 文革学放语录一样，读一段检查一段思想，认罪嘛，认罪悔改，实际上就是斗貔貅，而且是心灵，先讲心灵，我们那时候讲灵不深处爆发革命，这个音乐差不多，唱的赞美诗差不多，你们在看的那些是赞美诗，其实当年赞美毛泽东都差不多吧，什么什么刀山作笔，大海作墨，写不尽对你的爱，什么这些事情。这个大家都不记得，我呢是后来吧，就长话短说，我就人家教会的这个弟兄开着面包车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我不好意思让人空车回，我就代替大家多去了几次，结果慢慢的被赶走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？到一开始不是他们的道理能吸引我，你看今天我在这里是跟大家讲道理，对，演讲嘛，也说出来总是道理。可是当时真正吸引我的不是道理，是他们那种气氛，就是那十几个人坐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弹琴唱歌，又拍手又跺脚，那小哥哥用我的话就傻乎乎的。但是这种傻乎乎里面吧，有一种真诚，有一种坦荡，有一种平安，有一种对我们的爱。这是我在流亡期间就是没有看到过的。而且听有很多是大陆来，就跟我同样的背景，我参加了几次，我就很奇怪，我说我同样的文化背景，他们怎么能信了人，而且他人跟人都变了，就这么样的。我当时三个词来概括他们嘛，第一就是真诚，他见了你的面嘛，就敞开心，没有什么隔膜，不像我们搞民运的那个勾心斗角的，我们人只说三分话是吧，为人好一片心。这个第二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爱，对人的那种爱心，他们彼此相爱，而且对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也特别的爱我，给我们各样的帮助，而且是条件的。第三就是他们的自己的那个平安、喜乐、快乐的那种心情，那个表现出来。后来我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信的，真的是信，不是说接受了某种道理，而是心里边有了很深的信仰。后来他们引导我开始耶稣，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信耶稣，就是我在读耶稣的过程信。当然刚才我谈到，首先是基督徒他的表现，他的行事为人，我看到跟我们不一样，跟我们信的人不一样，那么我就开始去探索，去追求。在追求的过程中呢，我就开始直接的读耶稣。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读过耶稣，读过圣经？因为那个圣经原来在那个我在人民大学念书的时候，我也有一本，这个我也读过，但是那个时候读不进去，而且我一开始读的就是创世纪，旧约嘛，一翻呢就觉得跟神话差不多，跟中国古代的什么山海经那些差不多，我就没有读那个圣经，一直就放家里。这个呢看到了基督徒这样活生生的他们的表现，我是觉得这里边有些奥妙，里边起码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。为什么他们说他信了耶稣人就变了，特别是大陆出来的人他们也变了。今天你们刚才看到站在前面唱诗的，还有刚才主会的谢弟兄，还有下边指挥诗的啊，那个张弟兄，他们都是来，都是个从无神国家来的，而且跟我们背景一样。可你看现在站在这儿，他们那个表现比我更像基督徒是吧？我站在这儿还不能太像是吧？是一些世俗的话，那个，真的，你说一个人死耶稣，为什么就发生这么大变化？发生变化，这个我当时开始思考这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送来了圣经让我先读，而且让我读新约，读那个新约的一开始的四福音，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。我真的开始读，我在读这个耶稣的生平那个言行的时候，我真的感到这个耶稣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他真的是从天上来人间。那么这里边大家可能如果无神
我们是
还是坚持无神，坚持信奉的人就说，哪有的天上什么神啊、上帝啊，哪有这东西啊？哎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？我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就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，它支配着宇宙，它是我们人所觉察不到，但是呢，它确实是形成这个宇宙和这个宇宙的生命的那个最初的那个能力。我想我当时的感觉，我在大陆的时候啊，我就是这么一个。你说我是无论吗？哎，我实际上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能力。你说有什么啊？我也不把它当回事，反正是这么一种能力嘛。其实在座的很多的我们朋友们啊，我想大概也是这种心情。你很难想象这宇宙就是这么无生命的无机物瞎碰出来的，而且碰出个宇宙来好办，还碰出了我们这么有智慧的人。哎，我们在座的每个聪明的要命，哎，都特别聪明，而且老是探索什么必然性，探索那个生命的意义价值，探索这种东西。可是呢，我们就假定我们自己是瞎碰出来的，毫必然，毫无那个目的，毫无价值的瞎碰出来的，这些人反而追求起必然，追求起目的，追求价值来。我觉得这事情是一个很什么的事情，很荒唐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我别看我是搞马克思主义的，其实我们都不怎么信马克思主义。这个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那个唯物论，关于什么阶级斗争啊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啊，什么经济基础上层建这些东西还另当别论。就是在那哲学问题上，马克思也说了好多话，自然辩证法嘛，物质是自由拥有的，物质是自由。然后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世界是物质的，第二句话是物质是运动的，第三呢，运动是有规律的，第四句话是规律是可以认识的。这是那个辩证唯物的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么基本概括吧。那么这里边说是自由拥有的这一点，现在这个科学已经把它否认了。这个大爆炸理论呢，大爆炸理论已经证实宇宙是开始是从一个基本粒子爆出来的，是从一个旋点，就是一个神秘的点爆出来的，基本上是从无中生有的。因为在那个旋点上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啊，这个一下爆出这么大宇宙。我当时在《纽约时报》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惊奇，因为是那个旧金山那个Berkeley 大学那个教授他们搞的啊。然后呢，那个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访问这个教授的时候，我还说他说这个旋点是怎么回事，是他从哪里来的，是问了好多这种问题。后来那个教授就回答他说这些问题啊，你只能去上帝，我不知道。这问题你因为是没时间没有空间了，这个所以说那个说物质是自由拥有的，这是不大可能了，不大可能。这个我们说其实最早的学家老子也就说过，说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啊，早六个的话有生于无。这个那么最近我又看一本书，我想在座的你们学科学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叫霍普金斯，英国那个坐轮椅的那个科学家写那个时间短史啊，时间简史，中国翻译成时间的简史。他里边就提出理论叫无知的律，说科学吧，科学界有一个无知的律，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科学的发展就会达到一个程度，在这个地达到这个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科学再也没有办法进行研究了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无知的。因为达到那个程度之后呢，就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我们用来思维的，我们人思维的那些基本的概念都不存在了，那就你就是无知了吗？所以这个油大爆炸那个旋点，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无知的，人类完全无知的点。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，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绝不是偶然的，绝不是偶然，不是这个一堆衣物啊乱七八糟瞎碰出来的。这个生命如此的奇妙，如此的深奥啊，这背后是有更奇妙更深奥的一个源头。 这个我每当看到这个太阳，这个也不远也不近就照着我们，我想想这个太阳离我们稍微远咱们全冻死了，离稍微近点咱全热死了，别说热死了淹死了，那个北极南极的冰一化全淹了，这个所以这个太阳是也不远也不近，这空气呢也不薄也不厚，这个空气它稍微厚一点它也就憋死了，稍微薄点呢也憋死了，窒息死了。这个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地球呢，它又不长，这个土壤会生产出植物，然后呢还有植物养活动物，然后呢咱们人就可以又吃肉又吃粮食，而且这个地球的这个陆地水的这个比例呢正合适，这个而且它有个循环，就是说那个干了以后吧，那个蒸汽蒸上去就变成雨，落在陆地上滋润这个陆地，滋润土壤。但是太多了呢，又有河流把它输回到那个海里去。你说还有矿产，还有矿产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供我们使用，人类开采。我就想，这个地球这么小小小小东西在天上飘着，上面有50亿人，一切条件从阳光、雨水、土壤、植物、动物，这个所有东西都配备的这么好，这么严丝合缝，这么周到，这个东西你不是瞎碰出来的？你人类有智慧，人类你设计一个温室都设计不了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你设计一个大棚，塑料大棚，里边那么用温室都设计不了这么好。而地球呢是一个开放的，就在空中飘着，这个它的一切条件这么好，我们人类就硬说这是没事瞎碰出来，瞎碰出来。而且还有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，我第一次问一个搞物理的，天体物理的，我说你说这九大行星围着太阳转，要是缺一个星星行不行？他说这一个都不行，缺一个由于这个引力的关系，缺一个的话，地球的轨道就会改变。一改变人类全完蛋，你知道就给它稍微变一点就行了。所以一切都设得这么周密，他们就说是瞎碰出来，可是他们自己做手表的时候是我们造的，精心设计的。你说造个手表吧，你弄个锄造一把镰刀，造个锄头，我们中国人拿发明都骄傲到今天骄傲的不得了，拿发明。不就是你这我太阳系统精妙，这个太阳系统精妙不算什么，就是你用我的脑才这么精妙。我们这个脑子多神奇啊！哎，我就是瞎碰出来。这件事情啊，我就想牛顿。牛顿呢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叫他是个科学家，但是不知道是神学家。到了美国，我上神学院，我才知道牛顿呢，他写的那个神学的书比科学的书要多得多耶。这是非常深的基督徒。还有他自己呢，做了一个太阳的模型，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。那个钢丝都这么连着，这么一拨了一动，哎，特别精妙，互相转，谁都不碰谁的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个数学家来了，数学家是不相信神的，他进来一看就问，说牛顿先生，这个东西太阳系的模型是谁做的？牛顿说没有人做，自己碰的。那个数学家一听就明白了，他又在问，就一个模型，还得用铁穿着，还得人量好。一切都弄好，你说那个活的这太阳系也没铁丝穿着，说没有那么大的，这么转着，太阳真的养活我们这些人，我们竟然是瞎碰出来。这个人呢，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。这个宇宙的主宰，这个养着我们这么好，可就是我就是说是瞎碰了，没根没据，没来头没去。我们人类是偶然出现的，宇宙最高的是。你知道为什么人类要否定自己有来源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承认有来源的话，他就是儿子。老二还不算，是儿子，是儿子辈儿的。为什么？所以说我就觉得你，因为人类千万记得要说自己是一种最有智慧的。所以我们那个大陆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“人类是宇宙进化的最高的产物”，对不对？有这么一句话。这是物质进化最高的产物，最高的产物，我们是最高的，高到什么时候呢？连个太阳系都出不去。银河系里面有几十亿个太阳，那个全宇里面有几十亿个银河系，我们这是宇宙最高的产物，高到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，真的。这个上帝
所以会有一个俗语叫做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上帝就笑话我们，这就我们多可怜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类啊，我觉得也是很奇怪，是人类这个发现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你高兴的不得了。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出现之前，人类还在迷糊，他在想想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也弄不清。那个神学家不就说是上帝造的？有的人呢就觉得，人就觉得哎呀，是上帝造的，那个上帝在哪儿我也看不见。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，好、哦，全人类，你注意到现象没有？特别奇怪，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，不管是西文化还是东方文化，达尔文进化论一出来，全接受。你注意到没有？平时啊，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势不两立，打不去。凡是你拥护的，我反对；凡是你反对的，我就拥护，对不对？毛泽东讲的。毛泽东原话是：凡是您拥护的，我们就反对；凡是别人反对，我们就拥护。然后东方西方文化，我们现在也说两种文化，这个是两种东西不能融合的。可就独立进化论一出来，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或国家，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，所有的公立校全部接受。那为什么？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人类他有一种本能，我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说，当人类没有办法这个破毒，就是把它解毒解释一个神秘性一件事的神秘性的时候，他就千方百计的把它破除掉。你想意思？如果有一个更神秘的东西。而人类这个智慧有限，没有办法把它完全解释明白，老是一代又一代，老是解释不明白，怎么办呢？就千方百计的把它破除掉，把它扔掉，把它给否定掉。你想想，如果有神秘的东西，人类一代又一代老弄不明白，真的要发疯的。所以说，待会儿只要有一个东西能把它给回避掉，咱们回避掉它。所以当进化论一出来，人类欢喜若狂，这人类全部接受。为什么？终于把我们人类的智慧不能解开的那个我们的谜，把它给扔到一边去了，先不管它了。所以说后来那个罗素啊、维特根斯坦，他们现在科学哲学，他们就说，我们不讨论媳妇上学的问题，因为媳妇上学问题我们弄不明白，我们讨论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，回避，我们讨论。所以那个进化论啊，它也是一种信仰。一种什么信仰呢？一种人类自我的信仰，自我中心的一种信仰。这个一种要否定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创造主的这么一种信仰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到了美国，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是啊，很多人，我相信你们到了美国，如果你接触的书多了，看到的资料多了，你会发现这个进化论是很多问题的。包括中国，我们这样的温润的国家，今年五月份，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有一篇文章，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。向进化论的挑战，因为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发现了那个化成啊，叫寒武纪是吧？那个生物大爆炸，就在那一段层的地质层那边，所有的生物的那个所有人类的生物的那个化石都能找到，而在那一层之前什么都没有。你按照进化论的话，还是一点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先有最低级的，然后高级一点，高级高级一点，一层一层的。但是呢，那个现象说明是突然出现的，就像宇宙大爆炸，生物生命也突然出现的。所以这个现在问题很多，但是我不讨论这些问题，我们就跟我日常的生活经验、我们的日常的常识啊，我们的理解能力，我们就想象什么事都有个因果关系。我们这人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人事发生了，哎，原因是什么？那么你要干这件事儿，就问你这么干事的后果是什么？这大家都很清楚。可是唯独在人类自己出现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既不讲原因，也不讲后果。为什么不讲原因？我们人类现在没有原因，瞎捅出来的，宇宙瞎捅出来的，没有原因。后果也不管，说人类将来去哪里，不管去哪里，将来地球毁灭了，这个刚刚也不发光了吗？这个月亮也黑了，众星都要坍塌毁灭的。我刚才说前面这几句话都是耶稣说的，耶稣早2000年就讲过，但是不发光了，月亮变黑，这个月亮这个众星都要坠落。
这最近几百年科学家才发现太阳真的将来不发光了，月亮也不发光了，与之还差。这个耶稣两千年讲过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人类呢，现在就是到这种地，既不考虑我们的父亲，也不考虑我们的儿子，反正我就这一代，就我这一辈。其实我现在我是，你要让我再相信进化论，你杀了我也不会相信进化论。我知道人我有多聪明，那个造我的就比我更聪明，很简单。到底那个造的是个什么样我不知道，那个造我的是怎么造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点，我有来源，我的智慧，我的生命，我是今天站在这里跟你们讲话，而且我们讲话能彼此沟通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所以我讲到，我也不感恩的心，宇宙的主宰造我。